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第14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清算就在眼前，修炼原地。
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第14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一年一度的明慧网大陆法会即将来临，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4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今天开始征稿。师尊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明示弟子，首先修好自己才能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所以在整个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自己的修炼，所以在修炼中一定要认真，那是作为一个修炼人的最基本保证。在正法时期的最后阶段，如何抓紧时间修好自己，稳健地做好三件事，履行好自己来世的使命和誓约，这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中，邪恶迫害仍在持续，社会道德仍在下滑，很多世人仍没有得救。大法弟子如何在这种险恶环境中向内修，提高心性，放下各种人的观念、怕心，对世间名利情的执着，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值得我们互相交流，找出差距，在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中尽快提高上来。希望更多大陆同修珍惜明慧法会的机缘，写出自己正法修炼的实力，提高过程和对法理的证悟。我们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让我们的每一次法会都起到有助于更多的同修形成以法为师向内找的习惯，在任何矛盾中都能对照法来找到自己的不足，提高心性的作用，我们大法弟子的整体就能更好地证实法，起到助师救人的作用。为方便读者阅读，请避免在稿件中面面俱到，避免没有实际内容的套话和开场白，避免利用明慧文章证实自己。稿件题目请尽量具体并直接反映文章的主旨，较长的稿件请考虑加小标题。明慧法会稿件虽然是与大法同修之间的交流，但常人读者也在阅读，请在写交流稿时考虑面向社会讲真相的效果。期待同修们的热诚参与， 期待大陆同修的纯正修炼故事和在法中提高心性、实实在在救人的心得体会。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17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二、征稿只针对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理智对待安全问题。四、请用站内信箱投稿，并请注明所在地区。五、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以便编辑部在大量收信时快速正确分拣。六、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 @minhui.org。明慧编辑部，2017年8月3日。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8月4日傍晚，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门前举行集会，谴责中共使用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杨玉勇并致其死亡，呼吁立即释放杨玉勇的妻子孟宪珍以及同被非法关押在天津的法轮功学员王思荣等人。和杨玉勇相识的于静女士在集会上说，杨玉勇是特别开朗有责任心的人，也是邻里心中公认的好人，听到他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十分痛心，真的不敢相信这一事实。于静女士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仍被非法关押的杨玉勇的妻子孟宪珍。
美国费城英文媒体《费城周日太阳报》7月29日刊登了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采访报道，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这场邪恶的迫害可能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宗教迫害，是典型的恶性侵犯人权，但迫害无法摧毁数百万通过修炼改善了健康、获得了生活正的能量的法轮功学员精神信念。7月23日，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费城自由中广场举行集会，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8年的迫害。
8月5日，美国中部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国城举行盛大游行，向人们展示法轮功的平和美好，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印第安纳大学教育系学生海顿说，这场迫害太可怕了，太恐怖了，他们不应该因为练功就被迫害，这是他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罗林斯说，他会进一步去了解法轮功，并尽一切能力让人们知道真相。16岁的贝利说，在中国人们不能有自己的信仰，这很不公平。
8月5日和6日两天，美国旧金山湾区佛利蒙市举办艺术节，法轮功学员设置了真相展位，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并在要求停止活摘的请愿信上签名。居民威力说，捐器官是自愿的，你不能盗取别人的器官，中共政府这样做绝对是错的，如果人们不站出来反对这种不道德的行径，就不能制止邪恶，所以人们应该站出来反对这种暴行。
8月6日下午，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埃菲尔铁塔边的人权广场，向各国的游客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许多游客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牟利，纷纷谴责中共暴行，并签名支持制止活摘。摩玛尼昂是销售点经理，他表示，人权应该得到尊重，无论是任何信仰、政策，尊重人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对我们生存的地球的保障。
8月5日，瑞典哥德堡的法轮功学员驱车来到斯特伦斯塔德市，搭起展板，摆好资料， 向人们展示五套功法，同时揭露中共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惨无人道的迫害。
8月2日，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多名法轮功学员驱车来到哈尔登，摆设法轮功真相展位，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到这个山清水秀、安宁静谧的城市里。这里的民众淳朴而又善良，他们和学员交流沟通，倾听学员的讲述，谴责中共的暴行，签名制止迫害，并为远道而来的学员加油。尼娜·麦莱德女士在和学员交谈后，她表示会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告诉更多的人。
7月29日和30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的旅游胜地康斯坦察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很多都主动签名并拿取真相资料。一位妇女郑重地签名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她眼含着泪水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岂有此理，共产主义犹如传染病一样爆发，我们必须付出所有努力去采取行动，以制止那里的恶行。
7月29日，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马林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活动，用图片、横幅等方式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两位大学生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们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人们不能只是旁观，必须行动起来反对它，因为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有人权，没有征求个人的意见，强摘器官是不行的。更恐怖的是，通过这事情来挣钱。
7月29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帕拉马塔市政厅广场上集会，前市议员、本届市议员竞选人安德鲁·威尔逊在集会上说，我对未来的一个祝愿将是，你们所有的敌人都来修炼法轮大法，因为它是祥和的，它能使人相处得更美好。但是如此祥和的人们却遭受了迫害，这真是骇人听闻的。威尔逊还提醒当场观众，如果你信仰正教，相信善，你将支持这些和善的人们，不管他们是在澳洲还是在海外。我们不用信仰相同，但是我们现在都应该相信，我们有权利去信仰，去想要什么。
列城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首府，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端，海拔3500米，与西藏的阿里地区接壤。7月23日，法轮功学员在列城设置了真相图片展，告诉人们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以前举办的真相图片展一样，来自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等地区的各年龄层的民众对法轮大法的美好表示喜爱，同时他们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感到震惊。许多人主动在要求停止迫害的请愿信上签名。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北大冶市法轮功学员朱细霞被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目前得知正在遭受监狱的洗脑迫害。8月3日，家属好不容易找到监狱，却被拒绝接见。朱细霞2015年11月3日被大冶国保大队和明山乡派出所张旭华等警察5-6人以问宿江情况为借口绑架，非法抄家。
湖南益阳市大通湖区法轮功学员梁建国7月28日被大通湖区法院非法庭审判5年。梁建国当庭上诉，司法人员声称请律师得重判。梁建国53岁，曾于2008年被非法判刑4年，从冤狱回家后被迫流离失所在外。2017年6月20日在益阳市被鹤山区国安警察绑架。
辽宁省朝阳市今年51岁的法轮功学员牟丽华曾患血癌，修炼法轮功获新生，于2016年8月24日被绑架， 在朝阳看守所里身体再次出现失血症状，即使在牟丽华早已不适合关押的情况下，北票法院仍非法判他五年，送往监狱被拒收，相关公检法人员至今仍不放人，也没给及时治疗。
江苏南京市法轮功学员唐静梅，女，2015年3月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两年，她先后被关押看守所和南京女子监狱，遭受摧残，身体出现浑身无力的症状，于2017年3月23日出狱，回家不久便于7月7日早晨含冤离世，终年66岁。唐静梅女士分别在2000年被非法判刑4年，于2008年被非法劳教1年，于2010年又被非法劳教1年，最近一次2015年3月24日又被非法判刑2年。
甘肃省白银市法轮功学员万明芬被非法判刑三年，2015年2月被投入甘肃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2016年12月28日出狱，第二天被家人送医院，检查出十种病变，于2017年7月30日含冤离世，年仅63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3日至5日，位于日本九州的九流米市举行了连续三天的水之庆典，九流米市周边的法轮功学员首次前来参加于8月4日举行的队列游行表演活动，向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主办方像接待尊贵的客人一样，在1公里距离的表演过程中，沿途向观众对法轮功进行了至少5次的直播介绍。现场直播的主持人介绍，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原则的性命双修方法，现在有1亿人修炼，看他们正在表演练功，这个功法对健康非常好，请大家跟着一起练吧。
每年的夏天，美国华盛顿州大西雅图地区都会举办夏日庆典海洋节，今年是第68届，其中聚光大游行于7月29日晚举行，这是美西北地区一年一度最大的游行，现场约有30万观众，法轮功学员们也参加了这次游行。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经过直播台前，现场直播的主持人介绍，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原则的性命双修功法，他们有一个很漂亮的花车，这是一个独特的得到人们交口称赞的法船，颜色和灯光都丰富多彩，看他们现在正在表演练功。不久前，西雅图市市长爱德华·莫里宣布2017年7月20日为西雅图市法轮大法日，他在宣告书中就这样写道，法轮功学员们勇于面对残酷迫害，坚持信仰的勇气，向世界展示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宝贵。
波兰伍德斯托克音乐艺术节是每年在波兰奥德河畔科斯琴市举办的欧洲最大的露天音乐节，参加者多来自波兰和欧洲的年轻人及专业艺术团体，人数每年都多达20-30万。8月3日至5日，部分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英国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这个音乐节，向各国青年介绍法轮功，特别是现场教授的法轮功功法引起青年们极大的兴趣。卡塔兹娜是来自波兰克拉科夫市的年轻姑娘，她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太好了，我一定要学法轮功，真高兴克拉科夫有练功点，我一定会去。
8月6日，美国中部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18位学员发言，分享自己在证实法项目中，在反迫害讲真相中，在与同修的合作配合中，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向内找，改变自己的观念，提升道德境界，点点滴滴展示着修炼者在法轮大法中熔炼的殊胜与美好。
8月6日，全台数百名学员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向大陆讲真相学法交流会，希望以修炼人慈悲纯净的精神传递法轮功美好与遭受迫害的真相，让有缘人能有机会为自己选择正义良知的一方，摆放生命更好的未来。
澳洲昆士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8月6日晚在布里斯本森尼班克社区礼堂举行，13位学员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修炼心得，以及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方面的经验和体悟，给与会同修很大的启发和鼓舞。西人学员妮娜交流了她如何通过学法交流，找回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到修炼如初的感觉，修出慈悲心，平衡好与家人的关系，在协调当地各项活动中圆融整体等方面的体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检察院不起诉河南袁允湘等获释。河南焦作市山阳区检察院2017年7月27日对法轮功学员袁允湘、李桂莲、王小青作出不起诉决定。袁允湘、李桂莲、王小青当天被释放回家。法轮功教人向善，以真善忍为准则，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出现了大倒退，依法治国成了玩笑。中国之所以出现今天如此道德沦丧、贪污腐败之乱象，完全是由于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所引发。法轮功学员袁允湘、李桂莲、王小青因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所在辖区派出所非法抓捕，后被焦作市山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起诉，关押时间一年以上。在法庭辩论中，三位法轮功学员都驳斥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与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没有关联性，并慈悲地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但仍被误判。法轮功学员继续上诉，仍慈悲地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明白真相的公检法司工作人员做出了不起诉的裁决。2017年7月27日，焦作市山阳区检察院作出因司法解释发生变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一项和第173条第一款、第174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不起诉。法轮功学员袁允湘、李桂莲、王小青当天被释放回家。
深圳熊文芳被冤判四年，母亲控告责任人。深圳罗湖区法轮功学员熊文芳被非法判刑四年，年迈的母亲控告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笋冈派出所所长左志亮涉嫌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宅、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刑事责任。检察官王在新、许俏丽和法官郑小涛涉嫌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刑事责任，要求立即无罪释放熊文芳女士。熊文芳50多岁，老家在梅州。熊文芳在深圳刚刚退休两年，经常在梅州、深圳两边奔波，一边照顾在梅州自己生活的79岁的母亲沈秀荣，一边照顾刚刚在深圳工作的女儿。2016年10月30日晚7点半，社区户口管理员闻到熊文芳家有烧香的味道，想到熊文芳修炼法轮功，在烧香敬佛，于是报警。晚上9点，深圳笋冈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察没有立案决定书就违法抄家，抄走了一点法轮功书籍资料， 把熊文芳与20岁左右的女儿绑架。家属请的律师于2017年1月下旬依法会见熊文芳，上午律师会见熊文芳，下午罗湖检察院就提审熊文芳，积极地把案卷上交法院。深圳罗湖区公检法人员非常害怕维权律师的辩护，在2月13日就非法对熊文芳女士匆匆庭审，事前不通知律师，还恐吓熊的女儿不准告诉熊的同修。2017年6月15日，熊文芳接到被判刑4年的通知，她的律师已经依法上诉，熊文芳亲属已经依法向省市检察院控告这些执法犯法的公检法人员。
警察无理抓人，被乡亲指责。2017年7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辽宁省凤城市红旗镇法轮功学员董军发上吉路遇村长，村长看见董军发没吱声就走了。董军发从集市出来，到村部找村长讲真相。这时派出所的车就在他后边跟踪，董军发进村部院刚下自行车，警察下车恐吓，接着抢董军发包里的真相资料。在这之前，派出所的车已经去过老人家，还非法抄走大法书、师父法像、真相资料、影碟机、播放器等若干私人物品。这时一位邻居指责警察说，董军发70多岁了，也没干坏事，就练功祛病健身，你们抓他干什么？警察说，去教育教育，一会儿就回来。警察开车要走时，又一位明白真相的邻居大声指责警察，我告诉你，你们把老人弄个好歹，我和你们没完。董军发的孙女知道后，队长开车和其孙女直奔红旗镇派出所要他爷爷。到了派出所，警察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你们把我爷爷抓来了，我能不来吗？警察这时却忙别的事了。过一会儿，警察问这老头怎么办，董军发的孙女说，我爷爷我领回呗。然后队长开车和孙女把董军发接回家。乡亲们都指责警察无理非法抓好人。
插播真相，现狱15载，黄敏被送山东警官总医院抢救。2017年7月末，黄敏的儿子千里迢迢从遥远的东北到山东济南监狱医院看望已经不能行走的父亲。接见时，黄敏被抬到轮椅上推来见儿子。黄敏现在仍语言不清，儿子见状要求放人，狱方却说得再观察半年，看实在不能自理了再放人。7月31日，黄敏情况危急，又被送进了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抢救。黄敏，原佳木斯大学电子工程系讲师，73岁，因插播真相电视节目被非法冤判20年，2002年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黄敏在监狱一直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不转化，遭各种迫害，绝食抗暴已超过40次，经历过被严管、蹲小号、每天坐小凳子、不让睡觉等迫害。警察指使帮教及包家犯人采用各种没有人性的虐待办法摧残折磨他，指使一个年少无知的犯人摧残黄敏。这个小犯人一会儿坐在黄敏身上折磨，一会儿坐在肩头上，一会儿压头顶、挖眼睛、捏鼻子，不让睡觉，或在黄敏刚睡着就突然用工具或大声把他吓醒，连续长达数月摧残。2017年3月中旬，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黄敏突发脑溢血，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说话。即使这样，当局也不让黄敏的老伴见黄敏，只让他的儿女见。黄敏的儿女多方交涉，狱方都是以各种理由推诿，一会儿说只要进食就放人，一会儿又说只要配合治疗就放人，后又说只要放弃修炼就放人。
严正声明，本周32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27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抵制骚扰，让上门警察记住法轮大法好。在中共18年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警察明白了修炼法轮功的人是好人，在法轮功学员善意地拒绝配合骚扰和讲明这种骚扰的利害关系后，即使有上级压力，警察们还是默不作声地走了。大连法轮功学员告诉警察，这九个字对每个人至关重要。2017年6月23日上午11点左右，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光明山镇派出所三个警察到小营村下窑屯法轮功学员郑德才家骚扰。警察把车开到门口，下车后一个警察拿一张检查证给郑德才看。郑德才说，检查什么，我们这一亿人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个好人，有什么可检查的。警察对门口的对联照相，叫郑德才撕掉。郑德才没撕。郑德才身上穿着汗衫，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警察对着照相，郑德才说，这九个字对我、对你们、对全世界每个人至关重要。警察没说什么，到屋里乱翻一通，把大法师父的法相翻出来，被郑德才抢过来说，不许乱动，这不是一般的东西，我不能让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犯罪遭报应。以前咱派出所里孙学诊前十年来我家三次抢走法相，还说自己不信什么报应不报应，结果不长时间突然死去，你们这些小青年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这时一个警察说，好吧，你跟我们走一趟，到派出所签个字就放你回来，法相我们不拿，你不去签字法相就得拿走。郑德才说，我不去，法相你们也别想拿走。几个警察没说什么就走了。临走时郑德才对警察说，你们对法轮功这事永远再别来了。
四川法轮功学员让警察记住法轮大法好。2017年8月2日，四川省彭州市龙峰镇派出所两个警察到法轮功学员王道琼家中骚扰，问他是不是还在练法轮功。王道琼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练呢？警察要给他照相。王道琼顺手把警察的相机拿了，并说，你们照相就是知法犯法，你这是知法犯法。警察喊他，你不要到处串联。王道琼问，什么是串联？警察回答不了。当王道琼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真相，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们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
人心于因果，门缝里的真相资料给我家带来福益。我是曲周县人，1996年结婚，两年后的2月份大女儿出生了。我们由两人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过着幸福的生活。2002年二女儿出生不久，妻子患气管炎了。2003年儿子又出生了。本来就有病的妻子连生两个孩子身体太虚了，多次找医生看病拿药花了不少钱，可都不见好转。医生说他身体太虚，药量大了身体顶不住，药量小不管用，还说他身上没有造血功能了，只能在家慢慢养，吃点补药，医生也不给他治了。妻子的病情就越来越重了，到后来就卧床不起了，每天都得给他喂饭，眼看着好好的家庭就要毁了。2003年12月的一天早晨，我起来开街门时，就看见门缝里塞着一个纸包，打开一看， 是法轮功真相资料，我就顺手拿到屋里给妻子看。妻子说，你看这句话写得多好啊，心中常记真善人，鸿福常伴善良人。还说河北某地一位癌症患者练法轮功后也好了。法轮功有这么神奇吗？我当时就是让他看看，不让他胡思乱想自己的病情，就顺口说了声，看吧，也许咱的病也能好。他看了资料之后觉得很舒服，从此就通过亲戚朋友找来法轮功书籍看。就在他看书后的第四天，奇迹在我家出现了。他自己起来了，并且一个人走出去了，走到大街上去了，真是不可思议。就这样，他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我当时心里不解，不以为法轮功有这么神奇。我当时想，也许是上天安排让我家幸福的，他的病好了，我的心情也好了。我们就商量做些生意，随后就在家开了几间门市。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意有了起色，孩子也都大了，上中学了。妻子就一直看法轮功书籍练功，我一直也没有在意，也没有想过去深入了解法轮功。因为邪党迫害法轮功，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妻子经常出去给别人讲法轮功是佛家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去病健身有奇效，并讲自己从大法中身心受益的真实故事。在邪党的红色恐怖下，我心里很害怕，害怕他也像其他大法弟子那样被抓被打。我不让他出去，可他不让我知道就出去了。有时夜里和异性大法弟子去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为此我心中非常担心痛苦。他晚上出去讲真相救人，我自己在家很无聊，没事就玩玩手机。就在去年2016年的4月份，我通过手机聊天认识了邻村的女孩，慢慢的就聊熟了，无话不谈，后来就走到了出轨的地步，没多久就被妻子发现了。妻子发现之后所做的一切出乎了我的意料，她虽然生气，但并没有和我闹，只是默默的学法练功。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像往常一样该干活干活，该做事做事，同时还给我讲法轮功真相，如何做人。是法轮功使他变得心胸宽广，善良大度，他的行为彻底改变了我对法轮功的认识。他以前和异性大法弟子晚上出去散发资料讲真相，我总是说他不好，半夜孤男寡女能干什么好事，他说救人。通过这件事情，现在我知道法轮功能净化人的心灵，能使人道德回升，是一块净土。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和妻子离婚，只是寂寞，想聊天开开心，没想到走到了这个地步，很后悔当时做的冲动的错事，不知道该怎么办。和妻子一块学法轮功的大法弟子鼓励我说，做错了事，只要改了就好，大法弟子不记仇，都会原谅的。我就跟妻子承认了自己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妻子含泪原谅了我的出轨行为，同时妻子还给我讲他出去是如何救人的。我也亲身体会，亲眼目睹了这些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和法轮大法的美好，从心底感叹法轮大法确实是个好功法，是佛家上乘大法。从现在开始，我要走进大法修炼，请师父放心，我会努力去做，并为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的言行去赎罪，争取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谢谢师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清算就在眼前，作者永明。 在明慧网2017年6月29日一篇报道中，辽宁朝阳县法院法官吉守军在冤判了法轮功学员后，对法轮功学员家属扬言，即使法轮功将来被平反的话，等300年后我骨头渣子也都烂了。吉守军的话反映了不少至今还在参与迫害者的心声，至少有一，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二，不否认自己目前所做的是坏事和违法的事，但为了利益或饭碗还是昧着良心要整；三，平反太遥远，有做了坏事想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这么多年来，笔者不止一次听到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人员说，要平反那是300年后的事了，平反的事300年后你我这一辈人都看不到了，等等类似的说法。为什么老会想到300年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有人知道当年基督徒被古罗马帝国迫害300年后才平反的事。其实很多参与迫害者都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但希望发生在很久以后，或拖得越长越好，或者等自己都坐骨了，看能把我怎么样，能把已烂了的骨头渣子怎么样。人死如灯灭，是无神论的毒害，使人只看眼前，只图眼下及时行乐，还是眼前的利益实惠，工资奖金要紧。有人还幻想着参与迫害发财升官呢，哪管还有天理良知。这种人其实是在自欺欺人。其实今天中共中的很多明白一点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要结束了，迫害马上就要维持不下去了。一，迫害已难以为继，随时可能被终止。在法轮功学员十多年如一日的讲真相中，大量海内外民众已经觉醒。如今2.7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各地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仅从2016年上半年至今，中国大陆已有21个省直辖市出现不予起诉释放法轮功学员或退卷的案例，不愿参与迫害的中共各级人员以各种形式与江氏集团切割。这些不断出现的案例是很多公检法人员在明白真相后的自保和赎罪。我们回过头看一看这些年律师给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发展经历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在的形势。最早有谁敢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但随着法轮功真相的传播，不少律师知道真相和法律事实后有了勇气和正义感，越来越多的律师敢做无罪辩护，敢接这样的案子了。随着律师的坚持，各地的公检法对无罪辩护慢慢的开始被动接受了。后来在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中，在上百名律师所做的上千场无罪辩护中，很多人明白修炼法轮功合法，参与迫害是在犯罪。人们越来越看清了时局的变化，看到江氏集团必然覆灭的下场，有人开始承认法轮功学员无罪，开始释放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了。从一例、两例到现在越来越多。其实，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受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谴责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抵制。2001年以来，海外法轮功学员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江泽民这个迫害元凶提起了诉讼。2009年以来，依据国际法普世司法管辖权原则，阿根廷、西班牙等国法院先后以反人类罪向江泽民等人发出逮捕令。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343号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强摘器官行为。2016年7月13日，欧洲议会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这份书面声明获得半数以上议员签名支持，成为议会的正式决议。如今，迫害真相在国际上已大白，制止迫害、追究参与迫害者已是全球共识。迫害者将面临全球的、全方面的追查和追责。2015年5月以来，海内外20多万法轮功学员实名向两高、最高法、最高检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2017年4月20日，最高检举报中心网上举报职务分类中首次公开表明可以举报正国级官员。最高检以这种你懂的方式 回应了两年来海内外对江泽民的控告，目前在网络上明确公开了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第50号令，废除了1999年发布的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承认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如今相当多的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首要分子被以贪腐的名义被法办，这场迫害已走入末路，一切都在无可阻挡地朝结束的那一刻走，迫害难以为继，随时可能被终止。二，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和反扑能力。这场邪恶荒唐的整人运动是江泽民在18年前发起的。今天，中共江泽民集团已濒临覆灭，以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李东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替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刽子手被法办，或死或抓，继续把自己和江氏集团捆绑的中共各级官员也不断地被抓，江氏集团大势已去。即使江氏集团余孽，能在一定范围欺骗和胁迫公检法参与迫害，已力不从心。最明显的就是目前各地众多的派出所警察不受理，会以各种理由推脱对法轮功学员的举报并抵制迫害，这在明慧网上已有大量报道。这种时候，只有那些最没有头脑的人才仍在积极参与迫害，被江氏集团利用着当枪使，他们不知道目前得到的一点蝇头小利和将来因此付出的惨痛代价将远远不能相比。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和反扑能力，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的人是自绝未来。三，报应是朝夕之间的事。在今天，中共江氏集团的各级官员不断落马，也许前一刻还在不可一世颐指气使，转眼间便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落马被抓是报应的一种方式，而且只是开始。有人不相信天理报应，然而现实中因参与迫害法轮大法遭恶报的数不胜数。举几个典型例子，央视主播罗京用嘴诽谤大法，结果以淋巴癌口腔溃烂毙命。当年周永康命令恶徒包夹大法弟子，自己身陷囹圄时也被24小时包夹。中共各级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党政军官员当初推波助澜，给大法弟子制造恐怖气氛，今天自己却在高压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那些因要贪腐的目的而追随江氏参与迫害的人，却先以贪腐之名落马入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不就是天理报应吗？在明慧网上公开报道了10000多个恶报事例，触目惊心。其实这些体现在人间的入狱也好，绝症也好，各种灾祸也好，那都只是报应的开始，更大的可怕的报应还在后面，因为迫害修炼佛法的人罪实在是太大了。四，珍惜所剩不多的赎罪的机会。上文提到的吉守军在法轮功学员家属打电话询问他为什么要冤判时，吉守军说，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想借此推脱罪责。我们知道在各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背后，可能真的有政法委610人员，有上头在施压，但做了坏事自己得承担罪责，找不到推脱的借口，不能以我说了不算推脱罪责，因为违法骚扰就是你上门干的，绑架的行为就是你实施的，冤判的判决书就是你的签名。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实际上把参与迫害者的推脱罪责的退路给堵死了。同时，警察已无职务犯罪免责条款，2016年3月1日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删除了1999年6月11日出台的同文件的第14条，执行上级命令的不追究人民警察的责任。这将使为江泽民卖命迫害法轮功且至今不明真相的公检法司人员要为自己的罪恶负责了。有人困惑于迫害政策现在没有完全停止，却没想到迫害政策还没停止，其实是上天给你赎罪的机会啊。 一旦江泽民集团的元凶江泽民和曾庆红被抓捕，这件事就会结束了。迫害一旦停止，江氏一伙被绳之以法，那时候你哪还有自救的机会，哪还有赎罪的机会。善待你所能接触的法轮功学员，在各种环境和形势下保护法轮功学员，无罪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收集各种迫害证据，这就在赎罪，就是还欠下的债，早做早还，多做多还，千万要珍惜所剩不多的赎罪的机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上海大法弟子郑念的文章，题目是被罚我成为真正的修炼人。2016年的2月份看到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碟的通知后，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文化太害人，从内心想去除它，却苦于长期生活在中共统治的环境下，已经认识不到它，分辨不出它来了。一下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是啊，我不就是那个瓶子吗？只有把脏东西倒出去我才能浮起来呀。可是很久以来学法不入心，嘴上念着心里胡思乱想，总感觉像有个东西隔着，使我学法不得法，也没有悟到什么新的法理，也不像当初那么渴望学法了。要改变这种状态，没有一个突破是不行的，那就背转法轮吧。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背法太难了，厚厚的一本书记不住啊。以前背过红银，后来也都忘了，刚想背书，畏难的情绪先冒了出来，转念又想，那么多老年的甚至不认字的同修都能把书背下来，我还年轻，更应该可以背啊。况且能否背下来不在年纪，而是在于是否真心真念啊。我决心要背下来。第一部分，背法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障碍。说着就开始拿起书背，可是思想中各种念头各种干扰都来了，嘴上念着这句法，脑子里不知想什么去了，然后发正念灭掉干扰，求师父加持我，再接着背，很长时间才能背下来一小段，背得好艰难。背到第二页卡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是来学大法的，那么你就得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坐在这里，你就得放弃执着心。就这句法我念了好多遍也记不住，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么多年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把自己当成真正的练功人，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自己不知道，可师父知道，这是在点悟我呀。我震惊了，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自己一直都还没有搞清楚呢。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1998年得法到现在，我一直是一脚在大法门里，一脚在大法门外，书是看过许多遍，偶尔想起来就练练功，讲真相的事做得屈指可数，有时很长一段时间就像个常人一样。这么多年我顶多也就算是一个认同大法的常人。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同时，我感觉自己突然破了一层壳，好像此时此刻我才是一个修炼者，真的很汗颜。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这句法也就背下来了。随后的背法中也出现了很多心，不耐烦的心，着急的心，想放弃的心等等。但因为时刻保持了正念，才一边背法，一边去掉了这些不好的心。在背法中，我感觉很多法好似以前都没有看到过，尽管《转法轮》这本书看了上百遍了。同时，师父讲法中的强大的逻辑性也让我惊讶。师父能把这么复杂的问题循序渐进的都讲清楚了，告诉了我们闻所未闻的法理，给了我们一步登天的梯子。我觉得我对法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是以前看书时从未体会过的。背到《转法轮》中这两句法，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他怕自己丢名，恨不得让自己得这个病，他都怕丢这个名，求名的心多强啊。这两句法我总也背不下来，刚开始一直没有找自己，就是不停地背，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求名的心。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背下来时，转法轮中的一句法突然打入我的脑中，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我才明白，不是我没有这颗心，而是我的这颗心已经根深蒂固到让我自己一直没有发现。我发正念一定要去掉它，然后顺利地背下来了。第二部分，背法中我过了一关。当背到第三讲的时候，我过了一关。一天早上，我拿起书刚要开始背法，毫无征兆地浑身发冷。我马上向内找，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个状态呢？一下子想起来昨夜做了一个梦，在一个很大的银行大厅里，一个人要给大家讲课，很多人坐那里听，大厅有些热，那个人一挥手马上就凉快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厉害。我的内心很骄傲，心想这是我师父。刚想到这儿，又想起所有见到过师父的同修都说师父很高大，仪表堂堂，为什么我看到的这个人这么矮小，还这么丑呢？想到这时，我醒了。回想这个梦，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错认了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随便认师父，你要跟他去了，他把你带到哪一步上去，他都不得正果，你不是白修了吗？于是这魔就来迫害我了。我立即盘腿发正念，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身上觉得发冷，冷得越来越严重，上下牙直打架。我给远方的妈妈打电话，让她帮我发正念。电话刚放下，我不冷了，手脚却开始抽筋，浑身上下就像电流通过一样的感觉。我跪在地上向师父承认错误，师父是我的主愿神不够清醒，在梦里错认了师父，我错了。结果抽筋抽得太厉害，直接栽倒在地上。我躺在地上不停地发正念，同时对自己说，以后时刻要保持清醒，哪怕是在梦里也不能再犯这样原则性的错误。这时感觉有一根绳子在我身上绕了好多圈，把我牢牢地捆住，使我动不了，呼吸困难。刚刚还冷得直哆嗦，现在浑身冒汗，手已经抽得像鸡爪一样，两个胳膊也抽在胸前。我用腿压着胳膊想要掰开它，不承认这种形式的迫害，胳膊就像铁棒一样纹丝不动。我想起了刚刚背过的《转法轮》中的法，真正修炼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你想修炼就修炼上去啦，你要真正的修炼，马上就遇到生命危险，马上就牵扯这个问题。我意识到这是考验我能否放下生死， 我在心里说，我不惧死亡，但是我不能死，我还没有背完法，荒废了这么多年，刚要开始好好学，谁也别想拿走我的肉身，无论如何我都要跟师父走到最后。我的内心很平静，很坦然，没有怕，身体上像电流通过，整个脸都麻木了，浑身抽筋，疼的在地上打滚，整个身体抽成了一个团，汗顺着头发丝掉在地上，嘴也不好使，气也喘不过来了，感觉整个脸上的肉都在颤抖。我就在心里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个小时后，一直帮我发正念的妈妈给正在上班的丈夫打了电话，让他赶快回家看看我怎么了。丈夫一看到我这个样子，说叫救护车去医院。我使出浑身的力气说了两个字，不去。可是救护车还是来了，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做了各项检查，血压、血糖等等全都正常，只有钾稍微低了点。我躺在床上连翻身都翻不了，我一直在心里求师父救我，我一定要过去这关。在医院里折腾了好几个小时，输了两瓶液，症状没有任何好转。我知道这是过关，不是病，医院治不了。我想，该我承受的我就承受，不该我承受的我一点也不承受，求师父救我。我使出所有的力气，掰我那抽成鸡爪形的手，最后掰开了。我觉得自己好了，我一下坐起来了，对丈夫说，回家吧。我自己走出了医院的大门。从上午十点多一直到晚上八点，历经九个多小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走过了这一关。回到家，我继续背法，现在越背速度越快，思想干扰很少了，拿起书就能静下心来背，感觉书里的字排着队往我脑子进。以前学法时那个隔着的东西不见了。就这样，我用三个月的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背完后，我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知道我现在是真正的修炼人了。第三部分，背法帮助我去掉执着心。背法后，执着心去掉了很多，以前利益心和爱占小便宜的心特别强，怎么也摆脱不了。背法后，我告诉自己，这两个心必须去掉，所有的执着心都不能放过。一天和朋友去西餐厅吃饭，朋友忽然和我说，这里的刀叉勺都很好，你拿几个带回家回去用。我愣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他看我懵懵懂懂，又说，没事的，大家都拿。我看着那勺子心想，我现在是修炼人了，不能占这个小便宜，谁拿我也不能拿，我没有动心。从此以后，占小便宜的心没有了。没过几天，我带孩子去商场的洗手间，进去关好门，转身发现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在台子上放着，我丝毫不动心就出去了。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我明白我的利益心去掉了。若是在被罚以前，在那颗强烈的利益心的驱使下，很可能我就把它揣口袋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个班上都有这种落后的，悟性差一点的，所以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是正常的。师父说的就是我啊，正法都快结束了，修得好的同修已经到终点了，我才来到起点。自知悟性太差，起步太晚了。那天我一下想起了1998年我妈妈刚得法时她做的一个梦。梦里头，妈妈领着六七岁模样的我在马路上走，一辆吉普车疾驶过来停在我们身边，师父从车上下来，妈妈激动地问师父好。妈妈看到师父一直盯着我看，她就想让我和师父打招呼，我却一直往她身后躲。师父拿出2000元钱给我们，因为我们生活条件不好。妈妈说，怎么能要师父的钱呢？无论如何不能要。梦醒了，妈妈说，师父一直惦记着你啊， 怕你迷在常人中，就开着吉普车来看你，师父多着急呀。从头到尾，千百年来，师父都在为我操心，而我就在这个迷的环境中，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沉浮着。现在能有所转变，都是法的力量，因为用心学法了，一切问题都能正面对待了，执着心去的就容易了。有了法的力量，但凡遇到事，首先能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了。没有法的加持，我什么都做不了，更别说跟师父回家了。好好学法真的太重要，那是一切的根本。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为我承受的一切，感谢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叩拜何时。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清除思想干扰，学会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读法时，师父的一段法展现给我：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出自《转法论》。我马上明白了，只要外来干扰一来，包括思想业的干扰和一切不符合法的念头一来，我马上就说：师父，他不是我，叫他死灭。在我的思想中，不给旧势力一分钟的时间，不准他在我的头脑里待一分钟，来了我就排斥。因为师父说了，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他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出自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所以当外来思想一干扰，我就是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马上就说：我师父不承认你，我也不承认你，我的一丝一念都由师父安排。想到师父讲过善解的法，我也对我空间长的生命说：无论我们有什么恩恩怨怨，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善解。所有的生命都必须同化真善人，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才能进入美好的未来。我在开始被师父善解的法，背完后我就对那些生命说：我善解不了的，我师父一定会帮我，快快善解吧。这期间有个小同修天母看到了，愿意善解的生命都穿着白衣服，带着亮光走了。小同修说这样善解发正念效果更好。当我这样修的时候，打坐练功也能静下来了，以前是静不下来的。我再去集市讲真相时，我发现众生变了，看见我都笑着说话，有的很远看见我就跟我打招呼，就像亲人见亲人一样，哪怕常人不愿意三退，也是笑着跟我说话，最后也都是明白真相，选择了三退。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真正修自己了，大法的威力就展现给我了。以前我讲真相经常遇到常人很不乐意的样子，脸色也很不好看，现在我明白了，都是因为我没修好自己，带着人心去讲，所以反映到常人这里就是不退不愿意的样子。所有的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是师父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亲人见了亲人就应该是很高兴的样子。之所以众生的脸色不好看，都是因为我没修好，我救不了他们。随着实修，我也能自然而然的无条件向内照了，只要叫我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我一律无条件向内照，谁都不看，只看我的心有没有问题。有一次和同修的家人说话时，同修的丈夫不修炼，再说他的女儿怎么怎么有本事，怎么怎么有钱。我当时听完了就走了，到家坐下来想，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个呢？我心里想，师父，弟子悟不到的，请师父点悟我。我就开始学法，学了一会儿，我脑子里出现显示心三个字，我立刻明白了，我有显示我姑有多好，各方面修的都好的心。我马上跟师父说，这个显示心我不要，他不是我，叫他死，叫他灭。以后我再也没有一丝一毫显示我姑的心了。我现在就是要时时刻刻跟法跟师父联系在一起，因为师父天天在我身边，我有话就跟师父说。有天晚上，在一个小时中，我过了两关。第一关，孩子把我叫进屋说：今天奶奶说你了，说你就知道练功， 告诉你妈下次来吃饭叫她把厨房收拾收拾。我听了以后，我马上对师傅说，都是我的错，我有怕脏的心，懒惰心，怕麻烦的心，下次去吃饭我一定收拾。第二关，我丈夫要给我公公在网上买个腰带，我说在网上看不出好坏来，还是到店里买吧，但我丈夫就不听，非要买。这时触动了我的自我，因在家里平时都是我说了算的。意识到这一点后，我马上跟师傅说，这不是我，叫他死灭。这时我丈夫又说，买了买了，好像气我似的，他想动我的心，想叫我难受。我立刻在心里说，做事就要考虑别人，刷一下什么难受都没有了。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不管谁对谁错，在我这里都是我的错，不看对方一点，当对方生气了过后，一定要向对方说声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没有考虑你的心情，叫你生气了，我向你道歉。当我的慈悲和善心出来的时候，对方一定是有变化的，包括常人，就是哪怕今天别人打了我两下，我也要无条件地向内找。我还要反过来考虑别人，向别人说声对不起，因为这是法的要求，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事事都做好。还一次，我看见邻居大姐对她的丈夫态度很不好，冷言冷语，我想叫我看见了都不是偶然的，我立马想，师父，我也有看不上我丈夫的心，有时候不爱听他说话，瞧不起他，这些人心都不是我，我做事一定要考虑别人，叫这些人心死灭，我不要他。就是无论叫我看见任何人的表现说话，我都要赶快找一找自己有没有，就做到遇到好事考虑别人，遇到不好的事马上看自己的心。我现在真正体悟到了师父说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随着这样真正的否定旧实力，实修自己，大法的美好经常展现给我。现在去集市讲真相，比以前多退了好多众生，众生都在对我笑，因为我在真正的修自己了，好多人心都没了。包括买东西的时候，我以前爱挑拣，现在不去挑了，哪怕这个东西不好我也拿着，因为我在想，常人都去挑去捡，这不好的我不拿谁拿呢？买回来不管好坏，吃到我肚子里都是宝。每件小事我都要去考虑别人，因为这是神的标准。我跟师父说，弟子虽然不能都做好，但是我一定要向神的思想、神的境界靠拢，未来的佛道神必须达到的标准我也要做到，为众生舍尽我的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的命是师父给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与实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在学转法轮的时候，如果没有新的领会，我发现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没有保持毕恭毕敬的态度对待大法，说是保持，因学法过程中有干扰，如果思想溜号了，或者不能全神贯注的话，我想那也只能是加强自己的主意识正念去对待了。还有一点我觉得也非常关键，我经常提醒自己，师父说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见精进要旨学法，不抱有任何目的，不带任何观念，学法就是学法。说到观念，转法轮里已经开示了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人的思想可以造成一种错觉，还可以起那么一种幻觉，那么以后就真的形成一种观念，形成一种错觉，你觉得抽烟好像给你提了神似的，根本就不会的，它不起作用。见转法轮。在这里师父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了，人的观念很多时候是错觉，是幻觉。可是我是最近两年才注意到这一点的。这里表面上是讲关于抽烟的法，可实质上远非如此。
举个例子，在学转法轮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很熟悉都知道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是不是也是错觉呢？如果不能站在法上认识法，即使是针对学法这件事，也会不自觉地形成了观念。不仅如此，以前我在学注油科、辟谷、偷气、采气等小节的时候，总感觉跟自己的修炼关系不大。其实那个关系不大的感觉不也是错觉吗？当然了，师父说了要我们通读，那我们听师父的话通读，在表现上也很用心，可是思想里的观念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或者说没有意识到，有的即使意识到了，也只是浮在表面，没有深入进去，不能从根本上把观念清除掉。对于那些自己意识不到的不好的观念，那怎么办呢？我的体会是，要用心，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而且还得持续的这么做。当然这真的很难，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在修炼。有一次，我站在唐人街那里发大法真相传单，有位中年男士一边走一边对着我骂，真是恶狠狠地骂。他走得很快，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讲真相，他骂我，我一点儿也没动心，可是我起念了，心想这种人可能是救不了的吧。但是我马上意识到了，这种不好的结论不也是我那些人的观念总结出来的吗？因为在迷中的我是看不到真相的，再说了，能不能救得了，那不是还在过程中吗？即使真的是救不了的，那我也得本着慈悲与善念去对待呀。师父讲，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见转法轮。那从我这边的因素来看，还是因为我的正念不够强，威德不够，自身的修炼得提高了。如果真的把自己融于法中，把自己当作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来对待，我想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如果不用心，不及时抓住那个念头，那不但削弱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神韵的第一个节目都是关于宇宙各个层次的众神浩浩荡荡地随师下走下到人间的故事。从法中我们理解到，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其中一位，而那个不明真相的男士也很可能是其中一位啊。如果他不能被救度，那他所代表的世界可能就会被销毁了，那有多少生命将因为他而可能永远地从宇宙中消失，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请求师尊给他再次机缘。大家都知道，那些不好的观念不仅障碍着我们自身的提高，同时也阻挡着我们去救度众生。那观念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体悟到，观念是源自于自我对外在的感知和经验，那显然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不是来自于法。如果我们跳出自我的框框，用大法来衡量的话，那我们思想中产生的源自于大法的理性的判断，是不是就是正念呢？我觉得应该是。大法有着无边的内涵，如果我们能从多个角度多用心去学的话，我想那就不会感到悟不到心的内涵了吧。写出自己理解的这一点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